也不起，一直直到在八点，我就给大家说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就用石头砸死那奉差遣到你那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让你激发小积蓄在市场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现在我们再重复第三十七节的头一句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们这原文阿斯梅尔的，所以应该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这样的称呼呢，是双重的称呼。我们主不仅称呼耶路撒冷一次，他称呼两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像这样的称呼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八次，有七次是对个人的。最后一次，第一次呢是对团体。那个人的呢，就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记得亚伯拉罕见以撒，让他更要用刀啊，这个更让他举刀要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双重的称呼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当雅各他听说他以为老早就被野兽撕裂的儿子约瑟还活着，而且呢在安息的荣耀的上帝，所以他就急着要去看他的儿子，他就带走全家人七十口就往埃及去。结果到了中途的时候，他感觉不安，他感觉害怕，所以到了边十八他就停下来，他就求问，他就问过他。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对雅各说，就呼叫他，就叫他雅各。所以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就是摩西，摩西。我还记得摩西经过了第一个四十年辉煌之日，在埃及做王。接着就是流亡的四十年，在他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年，到了最后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向他显现。那么这一次呢，神叫神摩西。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母耳，他还小的时候，他只知道说一定会叫他，他从来不知道说神会单独的对他说话。那一次神就撒母耳杀了，所以根本旧约圣经里面几乎有四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这是神对人说话一再重复的提起他，不一次是两次。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对马大说，马大，你为许多事都没有办法，只一件事你不可。玛利亚给你选择了上帝，所以新约第一次是马大，第二次呢？就是大家读到路加二十二章，就记得当预言说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他，羊牧人对极大所有羊都要分散。那个时候彼得说这多难，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西门，然后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次就是往大马的路上，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遇见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不投降？所以总共就是个人双重的称呼是七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 那这些人都是个人，那有一个就完全是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刚才我们提到耶路撒冷，我想也许我们要到明天晚上，我们才能够对这句话、对这段话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因为这句话呢，乃是属于对耶路撒冷预言。那么，想知道耶路撒冷，想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需要约翰福音。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说马太和马可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故事，所以加利利一草一木是马太和马可的介绍。那路加福音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它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怎样的，他怎样的开始七十个门徒就是，那么怎样的在主耶稣以前的工作去。所以那个特别是主耶稣最后在地上六个月，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这个约旦河外的风光，这、就是约旦，这、就是路加。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耶路撒冷一草一木，没有人比约翰更清楚。那么，等到约翰写他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写。按人来说，他已经外面的人渐渐明白，他的记忆力已经是衰退，许多事他记不住。对于一个年长的人，许多是记不得是件好事情。时代过来，他背一辈子的担子，有许多的惊慌，有许多的刺激。如果老人他的记忆还敏锐的话，无形中增加他的病。所以神喜悦到了人年长，经过身经百战，好像经过了老沙场的老兵，正是我们很安慰的。谁让他们的感觉不像从前那么敏锐，眼睛不像从前那么敏锐，耳朵不像从前那么敏锐，记忆好像是衰退。那这样，在他们走到人生最后一段，特别黄昏这一段，神也给他们带来许多的。但是呢，对于约翰来说，虽然他外面的记忆是渐渐衰退，但是他永远回不去他当初跟随主的那个经验。所以等到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整整约翰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完全不一样。这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圣灵借着约翰所给我们一些回忆，他回忆当初怎么遇见主，尤其是最初的事情，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一生来说，他的最大的震撼，那比七级以上的地震更震撼他一些，他怎么样也不能忘记。虽然他已经渐渐眼睛渐渐的光滑，记忆渐渐的开阔。但是等到他提起许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当初他当初怎么给见主的，那些他所记录下来的比马可、马太、路加都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有的彼得忘记，有的马太忘记，但是约翰他不能忘记，因为他一生就是当他当初遇见主的那一段就改变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出来，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知道有好几个见证。实在说来，如果仔细去和别的三卷福音比较的十二个地方，实际上非常独特的，可以说马太、马可、路加从来不提起。但约翰提起，而约翰提起的他的笔法非常的细腻。他呢，事实上，当他把这个背景稍微提一点的时候，怎么想也读不清楚。
因为这件福音呢是启示乃是把我们对于荣耀的主神的儿子把它启示。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背景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忽略了许许多。所以这是约翰，约翰的福音是约翰回头看，但是我们知道约翰也写了启示。如果约翰的福音他回头看，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他们的启示。约翰回头来看耶路撒冷，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对耶路撒冷原来有一些启示。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肯保护耶路撒冷，他会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这两句话要明白，我们也要到约翰的福音里面去寻找，另一面我们要到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去挖。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仍旧留在约翰福音，但是明天晚上我们就要看约翰的启示录。当他回头看，他记得耶路撒冷的场景，他也知道说现在的耶路撒冷不是实质的耶路撒冷，因为实质的耶路撒冷已经一块石头都留在那块。所以约翰的福音所记载的耶路撒冷是约翰回忆中的耶路撒冷，他当时的确就在那里遇见，他也听见主的教诲，他也看见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预备施恩。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么一个地方，他们说除掉他，正常是不掉，正常是不掉。其实耶路撒冷是圣的，是分别为圣的地方，在宇宙中的圣者，至高的圣者，没有人比我们主作为圣的。最后这件事就是我们他应当是能够，他应当是住在这个圣城的。结果耶路撒冷圣洁的那个地方，他们不能容忍去圣洁的这个事情，他一定要把他推到城外，一定要让他在城外，在门城门口为我们受。结果果然主耶稣在城门为我们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南边呢有一个谷叫做西嫩谷。新任谷呢，实在说来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这里，所以往南边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呢，靠近新任谷那个门有一个门叫做贝场门。这个贝场门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乐色都是从那个门往外发。所以耶路撒冷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说，在新任谷有一个地方，这个整个的新任谷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到勒索的门，因为到勒索要足以缘故，所以它里火势不足。那么当然，因为有腐化的缘故，那里有许许的虫，我们也告诉我们说那个虫是不足。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旧约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地狱。而地狱这句话呢，事实上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事实上是指说什么呢？是指说新任谷，所有他的乐色一定往那里倒，所有的犯人，每一个人可以死在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死在城外，因为所有的乐色都在城外。所以，请我们记得，当约翰听见人说定他是不假，定他是不假。那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了一个云，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出到云外去，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到城门外面去受苦，因为在这些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我们主是不配死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一个犯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死在耶路撒冷的犯人，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历史？代表圣洁的历史，耶路撒冷代表说神曾经在他们中间。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就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次如果我们是信不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最讽刺的一点。我们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简单。我们最讽刺的一点，我们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自己的圣殿，结果最后一个礼拜，他竟然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做，他只能够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他才能讲到安息。到底耶路撒冷怎么回事？到底那个光荣的耶路撒冷、辉煌的耶路撒冷怎么了？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耶路撒冷那个光荣的场景，耶路撒冷告诉我，我从前神从在拜访的地，耶路撒冷曾称为大王的君主。耶路撒冷，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这个神的殿在哪？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神的殿在。但是有一天，神的殿在这里会是否不留在这个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我如果能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只能够找一个真正根基的方法。在四个经书里讲到我们主怎样在耶路撒冷一举一动，耶路撒冷的草一木是约翰告诉我，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耶路撒冷，我把约翰的亲耳听见人说定他是怎么样定他，果然约翰他是信的，他看见说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定的，然后勒旁流出血和水，他就是那个信的，他亲眼看见我们主怎样被推到耶路撒冷城来。这是约翰的回忆，甚至约翰回头去看，那么将来耶路撒冷是怎样的一个城？所以让我们如果你读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你马上看约翰回头去看，这个是地上耶路撒冷。约翰往前看，一直看到最后的时候，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如果要明白耶路撒冷的，不是你的解释，也是我的解释。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耶路撒冷。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三天聚在一起，主一定有一些话在对我们说。特别在花园的地方，你们能感觉到偶像的光，你们能感觉到黑暗的权势，但是其实。但愿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特别经过九二一的大震以后，的的确确很多基督徒被震醒。但是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次的地震，当然不止发生在台湾，也发生在土耳其两次，也发生在希腊，也发生在美国，同时呢，也发生在印度，各个地方都发生了。但是我们要问，这些的灾难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我个人一个很深的感觉，我相信我们越从主的话里面才能找到正确的正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耶路撒冷，这是圣经唯一一次对环境说。当然这些都叫做是杀害主耶稣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定他是怎样定他。所以让我们记住，约翰当他行起约翰的福音书的时候，回过头去看，约翰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荣耀，耶路撒冷的异象。但是等到明天晚上我们再来看约翰的启示录往前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那一次我们不理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借给人神，我知道很多弟兄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喜欢用这个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借传福音是可以，比方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主耶稣敲我们的心门，你为什么把心门打开呢？ 那失败后来主耶稣叩问的这件事，我们是什么呢？是借洗漱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原来在外面叩问，按美和解经来说，在洗漱所叩问的是教会，不是罪人的心门。但是我们传递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借来传递，不过你不可以就借，有的要还的。不说传递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主耶稣叩你的心门，在你真正读约翰福音二约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那你的教会稀奇不稀奇？教会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教会当然在教会基督当然在教会里面，怎么可能跑外面去？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么主我们的神，我们主当然与我们的神当然是在这教会里面，怎么跑到外面去叩门去？所以这里是个很重要的教训。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如果能够趁机明白过来，圣灵怎样借着约翰福音，也怎样借着约翰启示录，让我们认识有神。那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我想我们今天的继续稍微要再交付，因为这个对约翰回头看是很重要。我们说过，约翰的记载有好多好多是马太、马可的讲没有，所以这刚刚好是约翰福音的特点，所以你读圣经要很小心。那这些特点呢，就是只有在圣经借着约翰能够启示给我。那么因为约翰福音是一本圣书里的书，他所讲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所以呢，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当约翰回头的时候，一看约翰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细腻，他从来不浪费笔墨。等到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说，那就是借钱，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现在呢，因为犹大要出卖他，所以没有多久太阳要下山了。从此以后就是个漫长的黑夜，所以现在教会波比聚会中吃晚餐，要从来两天以来没有吃过早餐，但是到主回来那天，我们要和他并肩吃晚餐。所以你看，约翰的感觉非常细腻，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如何与主共进早餐。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约翰说只要那个卖主犹大一出去，立刻他就说那是借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约翰的特点，这是约翰的特点，是约翰的作品。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就对于圣灵借着约翰福音的启示呢，我们就更清楚。所以我们好好再回过头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读过一个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第二十二节，在约瑟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铜像。那么，弟兄们，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的只有约翰给了我们这个背景。约翰在他的记忆里面，他记得到了我们主要第四家的前一个冬天。那么特别是修殿节的时候，大概是我们普通我们月历日历是大概圣诞节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说过，所罗门的廊下呢是代表殿原来的主，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罗马所建的时候，这以色列曾经都被挪到他里面去，所以呢，尼布甘尼撒把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挪到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又重建了圣殿，那就是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一点都不辉煌，而第二个圣殿我们的圣所里面已经没有约柜。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二个。那第二个圣殿呢？ 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到了主耶稣那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就把整个的所罗门所罗巴伯的圣殿把它破掉。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事实上呢，本来是一座山，现在它变成了平台，所以比原来的圣殿的那个范围呢，几乎涨了些倍，辉煌了很多很多。那么，而且呢，它不止加了平，本来山是没有平台的，但现在呢，整个的山好像变成了平台一样，所以就设立很大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希律王呢，就他约大西普牧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么终于把整个的圣殿把它弄好。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这些是后来有人要花钱的吗？这些没有说过，这些尤其是希律王，他为了好大喜功于，为了得罪以色列人，欢喜犹太人欢心，所以他就把他加盖了，而且变成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主耶稣的眼睛看不见这个辉煌，他只记得，特别是在靠中间，就是说整个圣殿平台靠中间靠橄榄山那一部分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呢就是所罗门的。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律王他就在东西南北不光扩建，把平台面积扩大了，而且呢就在北面、南面和西面就建了一个走廊。那么原来所罗门走廊所罗门王在东西，但是呢后来这个希律他说他没有钱，所以最后呢他所罗门王家没有去搬迁，不过是把那个地呢再铺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路撒冷有一块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的，那就是所罗门的东西。那么主耶稣呢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件事情约翰记得，马太也许忘记，然后彼得也许忘记，但是就约翰来讲，所罗门王下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这一次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那一天呢，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王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在约翰的脑海里面，这个耶路撒冷一朝昏暮，虽然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已经毁掉了，灰心。所以我们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相信约翰一定是写约翰福音，一定是个目击者。如果不是约翰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一定是对圣殿、对圣殿的周围是完完全全清楚，讲到非常大的知识，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个不花时间，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比如说受审的地方。好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当时真的亲眼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只有他能够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些都是写证，证明说约翰福音的确是约翰，不过约翰他不愿意提起他的，他觉得他想介绍这位爱的主人，他只称呼他自己是我们的主所爱的那位，然后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就是这位门徒躺在主的膝下，就好像我们的主躺在主的膝下。所以这句话整个约翰福音为我们讲。那么这次在所罗门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下面读下去就知道，犹太人就围着他说：“你叫我犹豫不定，要到几时？”意思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把握，他们几乎相信我们的是基督，但是他们有很多犹豫，他们有很多的顾忌，所以现在他们希望主耶稣能给他们再证实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话主耶稣明明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希望这一次的主耶稣能把话说得更清楚，因为只有在所罗门廊下这个话应该是清楚。 如果在别人的光底下，那些东西都是虚名假象。所以特别讲到神的旨意，特别特别，所以那些所有在所罗门廊下那些人，他们是比较保守，他们不喜欢这个心里所见的那些所假的那些，他们全部都是坏的假象。因为只有所罗门廊回来所见的圣殿，那么那些犹太人真正正统的犹太人，真正爱神的犹太人，那么他们会觉得，他们特别会觉得，现在在整个圣殿这个基地上，好像只有这所罗门廊下这一块是最原始，其他的都是经过加工的，其他都是经过去的美化。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所遇见的那些人，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他们最正的。犹太那些真的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那些，他们问这些问题不是随便问，而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常常到所罗门廊下，所以他们就遇见，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等候基督的。所以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明明的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你们不信。我父是你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耶稣我已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你们虽然不信我，但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事。”所以他说：“我奉我父是你们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弟兄们，这件事是什么事？如果你再不想这么清楚，你再不干，他们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娘子。好了，如果你再不下去的话，你就知道当22节以前，事实上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可见呢，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说是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可见这些话呢是接过前面一些话。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呢？因为前面还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主耶稣约好下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约好下一个以后，他受了这个杀死呢，结果受了这个他会带来很多很多危险，放在那边赶出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事实上呢是和主耶稣刚刚行过的神迹连在一起。所以就是你如果这样来明白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清楚。因为事实上，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行了八个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主耶稣最早行了35个神迹，但为什么圣经只提八个呢？因为这八个神迹在原文呢，在英文叫 sign， 这个中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的每一个的这个神迹都是个标志，好像路标一样，是个指标。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一个教训，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功课，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告诉我们说有它特别记忆在背后，有它教育意义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神迹里面，约翰他只提起八个，那这八个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你看呢，这约翰在这里回过头去想。提到这个瞎子的故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背景交代清楚，给我们看一说，那么主耶稣医治瞎子那个时候就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么等到瞎子被赶出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好牧人。”那么讲完了以后，然后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犹太人说，犹太人问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我已经告诉你，你们不信，而且呢，我奉我父是你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继续说，我医好瞎子，这件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儿子。 我的良心我称颂。那么你和上文结论，就是前面第十一节开始我的好事连在一起，你发现这句话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样你就能断定说，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一个时候，是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定的十字架已经四个月，那是冬天的时候。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就走在所罗门的路，那是冬天的时候。为什么是冬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实在到来，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见了。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主被认为是撒玛利亚是被掳，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来到了整个犹太教的中心，犹太教这个启示，他的手里有一本圣经是完全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很稀奇，他们居然拒绝我们，他们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就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你们所看的，我医好人向来下来。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这句话非常的，如果你知道一点点圣经的背景，你就能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分量有多少。原来在圣经里，在旧约里，我们知道好多次预言弥赛亚。那么弥赛亚要来，他做哪些事情？他一定要做很多的神迹。那大家都知道，行神迹的这些不光是弥赛亚才有的，旧约有很多神迹，比方说。约翰这个人，我们比方说，你这个摩西在做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一举杖，红海就分开；然后他一举把磐石，水就流出来；天上像马那样。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叫这个太阳行路，叫月亮行路，那个祷告神听了他的，所以他约书亚的旁边。那么你再下去，你发现以利亚也是八个神迹。那么因为以利沙呢是得了双倍的能力，所以行了八十二十六个神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读圣经，你发现说旧约和新约都有许多的神迹。原来以利沙叫人死人复活，那么新约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神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旧约有这个神迹一定没有，绝对是没有的。这个神经呢，所整本旧约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只有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才行，只有他能够行这个神迹。换句话说，旧约有叫人死人复活，旧约也叫大马到了这个大山，大马不能到水，到这个泥，到这个约旦河一洗那就好。那么我们在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个旧约充满了神迹，新约也充满了神迹。但有一件事情，根据旧约的启示，有许多神迹在旧约都有，但是有一个神迹，旧约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个神迹只有一个人可以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行。所以大家如果是细读旧约先知预言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历史书来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去。有一个神迹是发生的，比方说复活有，死人复活，别的神迹都有，这神就是没有。而且呢，在先知预言书里，先知的预言就是预言的书里面，乃至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呢，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才能行。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如果他真的行了这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这个神迹叫下一个神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对新约太熟了，因为每次我们听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听老师讲我们主耶稣医好了瞎眼的，我们把它当作平常。但如果你懂得一点犹太人，你懂得一点旧约，如果你懂得一点拉比呢，他们脑子里所想的，你知道那次主耶稣在那里就开了瞎眼，治好了那个，就是开了那个瞎眼，替那个叫那个瞎眼眼睛得开， 不要忘记，那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话，那就证明说主耶稣是真的。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呢？所以你看见吗？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法利赛人就来找找这个瞎眼的瞎子的麻烦。他们根本就是他们起头呢，他们不在意他们瞎眼的。但是后来就证明说，的确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他本来就瞎。你去问他，你去问他，你问所有人都打不开瞎眼。那果然我们只能猜了。所以就是这件事情，那么许多基督徒的老师也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情主耶稣叫瞎眼，生来瞎眼的人看见，那这件事就证明说他就是瞎眼。那么特别记得，当门徒当犹太人告诉耶稣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要告诉我。”我们可能就下一次的提醒他，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只有约翰提醒，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只有约翰，只有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种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确实告诉我说，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不仅要做世人的救主，他不仅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而且还要开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他开我们的眼睛？你从原本这里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我想还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等到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眼睛一样。但是就是他们眼睛明亮的那一刹那，这个夏娃亚当和夏娃他们里面的眼睛把它瞎掉了。你看见吗？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原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眼睛，或者这样说吧，在我们身体里面，神给我们造了个胃，叫我们能够吃东西。那么神在我们最深处也为我们创造了灵魂，叫我们能够只有神能够来满足我们。所以不止如此，而且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的眼睛，像我外面的眼睛一样，我们外面的眼睛能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眼睛80%的资讯是从眼睛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知觉的话，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知觉，但是眼睛是很重要的部分。你把眼睛拿掉了，80%的知觉就没有，你就不能感觉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实在。那同样的，如果人失去了他里面的眼睛，那个眼睛本来是可以看见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因为这个缘故，人堕落不光是因为人犯罪，人堕落很严重的是，本来他看得见神，现在看不见神。换句话说，他的器官，那个器官还在，那个器官完全失去他的功能。瞎眼呢，是有一个可能，他的器官仍旧在，不过他完全失去他的功能。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那你还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说？他说神怎么说？他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知道，约是亚当吃那果子那天他没有死，难道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没有错。我们知道亚当还活着，他还活了900多岁。他身体还活了900多岁，可见人的身体不是人的全部，很清楚的清楚。那么等到但是圣经说亚当吃的那些他必定死，那么请问他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指他身体死，所以人家还活了他的900多年，也不是指说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魂的这个魂指数上面，他仍旧会爱，仍旧会选择，所以我们知道他的魂也没有死。 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吃那个禁果那一天，我们晓得说那个亚当的灵子，它里面的原因就完完全全下，所以让我们这是非常严肃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孩子到这个，大概就应该是洛杉矶附近的查斯，然后带着孩子，然后他就采一个野鱼，野山拿回去吃。结果我的大女儿特别喜欢吃，而且她说妈妈做的很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香菇是有毒的。那么这个香菇的毒呢，是最早，那么先这个后来另外一个女儿吃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后来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因为这个香菇啊，最后它的这个第一个攻击就是它的肾，肾没有多久它的整个肾就坏掉了，然后再过了多久以后，它整个身体全完蛋。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当人吃了知识上的毒的时候，就好像人吃了草毒一样。你看见那人器官，人器官外面有眼睛、有耳朵，这些都接触世界的器官。但是人在我们里面，事实上为我们创造一个器官，是叫我们能接触什么，叫我们能看见什么。但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说，吃的那一天亚当活了，而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什么营养。现在他们有个自觉，现在他们知道自己吃的肉体，他来，他们吃的肉体不错，没有感觉，没有区别。那现在他们的眼睛明白。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人的魂，或者说人这个人，人在这个思想情感里、人格里面那个感觉，就超过了里面的灵，因为灵呢比灵呢比身体大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下。我们事实上就是生来一家人，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亚当的后裔，所以从一人进入了神，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弟兄们，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只解决我们罪恶，感谢主，这是他的救恩，伟大的救恩。你每次想到你每次传递你不能你讲的罪，感谢主，主耶稣是罪人救主，但主耶稣来到地上，你带来的地上有一个工作是别人不能做的，那个工作就叫开我们眼睛，那个工作就是让我们从此以后，向我们对于神再恢复知觉，我们能看见。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行那个神迹，行那个神迹意义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是开我们眼睛。中间有个故事，这是很可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少年人，青年，他长得非常的精明。有一天，他就到了一个山里去，结果他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子。那么后来，他们谈起婚嫁。不过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这位男士，如果是了解他的条件，他就愿意和他走到地上去。原来这个山谷里面所有人都落下，所以只有这个少年年轻人的眼睛是明亮的。所以你在这么多地方，在这样瞎眼的社会里面，如果你遇到明亮的眼睛，那你就变成奇怪的人。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让人家觉得她丈夫是奇怪的人，所以她就提出了要求，她如果你要嫁给我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睛拔下来。所以后来这个青年人考虑了一个晚上，在太阳出来以前，他觉得他不能走，所以他就往山上走。往山上走的时候，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认定太阳得到一点明，因为他幸好没有旁边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爱情故事是很动人，或者感动一番，你是感动一下子没有。但事实上呢，你根据圣经，的的确确在这个历史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当我们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是从山上来到这个山谷，结果他发现这个山谷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干。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现在主耶稣的故事和那个故事不同在哪里？那个年轻人最后决定离开他，但是我们主还在路上，他的的确确，他愿他是他爱我们，但是呢，他怎么做呢？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是为我们定的罪。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也是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很凄厉的呼声从十字架上喊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们知道，我们三个钟头以前，我们的主还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十字架乃是爱到最极点，也是恨到最极点。十字架乃是人恨人恨到最高点的，十字架也是爱人爱的最高点那一个，所以十字架的爱是很完全相应的地方。当然说除掉他除掉他，结果当我的主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他很不忘赦免他他们所做的，虽然我们都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仍旧能感觉神的同在，他能看清楚父神的脸，他只要能看见父神的脸，我们知道再大的痛苦，再十倍的痛苦，再万倍的痛苦，他都愿意。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是站在你和我的面前，站在我们罪人的面前。这句话是犯罪人应该说的，所有犯罪的人都罪都叫喊神和平，他都应该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但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所有的痛苦，而且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们神和所有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罪的黑暗，那个罪的污秽，叫我们神淹没。是第一次我们主耶稣尝了生命死别的滋味，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在父怀里独生子，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分离。但那一次我说的人，我的人，你为什么离弃？因为他看见你和我的地位，那个最黑暗的地步，我们的神淹没了。第一次好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看不清楚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和我们，他宁可把眼睛埋下来，目的是犯大量的这里几半分一秒，后来可以恢复了。目的什么？目的是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圣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圣灵就把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那个灵就是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所以现在我们这里是重生的人，我们的眼睛重新活过来，解活过来。所以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现在你能看见他，现在你能看见父神的笑脸，让我们的神荣光是我们的喜。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避难所。苦难可以再大十倍，地震可以再震，震幅可以再大十倍，但只要它有同在，让我们记得，我们就觉得在地好像在天。我们知道，在八国联军全北之乱的时候，戴德生和他的家人在中国，他的师父后来写日记告诉我们，那几天他最痛苦的时候。但也是与主交通最前沿，他们和主之间一点的规律是，他们能看见天上在那边。所以后来他那个带着他的这个媳妇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回过头看，那四天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我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让他们信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叫我们不再做罪人，我们主你做的一个工作只有你上了这一步，他已经来了。以色列人还以为他没有来，现在还在等他，还以为他没有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在世，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亲眼医治了约瑟的人，这是证明过他是弥赛亚。那么十字架上呢，他把他眼睛给了。所以感谢主，每次你听见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这就是。好像我们的眼睛向来是对你的，没有东西要帮助你的，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是罪向我们的眼睛下。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罪，弟兄姊妹，好像已经行三分之一秒，他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神。目的是，目的是很愿意为我们付出一些意志，结果是向我们做一个理解。不光外面的眼睛一样，是里面的眼睛一样。现在让我们记住，你再一次与神交通，你能觉得这里的世界，这个世界和我们外面的世界一模一样。这外面的世界，因为见了眼睛界的时候，你慢慢接触它、经历它，你跟这个世界非常实在。那一样的，我们里面的眼睛，自从我们主为我们开启了以后，我们晓得这个也是非常实在。所以能够一样告诉我们说，城市的人在乎这个命令和这个人。所以现在你想陷入迷茫，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那一天的事？因为城市是连在一起的。现在犹太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告诉我，我们就说我愿意告诉你，我也许问你。而将来我们主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就明白。那感谢我们知道，自从那个瞎眼的被医好了以后，结果被感动，稀奇不稀奇？有人把他赶出去，原因就是他们说你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虽然我们知道所有眼睛开启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现在呢，我们有一条路走，现在我们要跟随他，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跟随主，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就不要。我们知道说，这些法利赛人事实代表整个耶路撒冷。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他们就把他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现在我们一个被道路追赶的人，是不是一个安全？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凡是被天主教开除的人，就是身体有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说，救恩才是跟教会里面。他们不认为说，救恩乃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加入了教会，所以离开教会你就失去了保护。那么现在这个大陆道地区剩下的是犹太人，那么结果被他们赶出去。其实不要忘记，学生不能高于天。我们主最后也是在城门外，所以让我们记住，一个眼睛明亮的人是跟随主走主道路的。如果你真的走主道路的话，我这个世界怎么对待我们，他们也要怎么对待。但是感谢这里有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还当别人讲那段和这段，只有在所罗门廊下讲的。我们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就赐给他们永生，这是我们说的。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的过去？我父把粮食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过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不光得救了，而且我们得救是非常稳固的。这里有一双手要把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会做，我们永远不灭亡。虽然这个人被从这个圣殿里赶出，或者从会堂里赶出去，从犹太教赶出去，从那羊圈里面赶出去，但是我跟你说，我是好牧人，我就是羊圈。 但是就是虽然世人拒绝我们，但是我们主受留，不是收留我们，他也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没有得到，你就被赶出去的机会，你在这世界你就被赶走的可能。但是呢，只要我们回到归到他的羊圈，只要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是他的羊，他说我们赐给他们永生，是正面的，他们永不一次得救，永远的。所以你看这个保险，这个保险是怎么保险的？这个保险是因为我们主把我们抓在他的手，但是不是他的手。下面说，我的父比万有都大，他是创造宇宙的人。甚至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拿他们过去。所以我们在哪里？一面我们在主的手里，一面在父的手里。主的手是什么手？主的手是带着病的手。主的手是那一双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为什么安全呢？因为我们在他的手里。但是不是如此，我们的保险是双调的保险，双重的保险。因为是一双手把我们抓在手里，一这一双手的一只是主的手，是钉他的手；另外一只手是创造万有、创造天地的手。他说，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一面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主的钉痕的手夺走，同时呢也没有人能把我们主父的手夺走。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难。所以这主有的特点是什么呢？所以难怪你看见当门徒们，当一个人被主医治好以后，主常常说你平平安安的，他们所得到的平安是赦罪的，我们的安全。怎么知道安全呢？你要问我们住，因为你的感觉你是住在上面，有的人感觉觉得是在地震上，有的人感觉是觉得在反派弹性的地方。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是在哪儿？我们是在一双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把我们女儿送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清华教书，那么我们觉得是主的引导把他带到美国去读书，所以等到我们送到机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有祷告。我还记得我们祷告是：我们主啊，我们真感谢你这么多年把我们女儿放在我们手里。但是真正安全是什么？我们的手是不安全。所以从此以后，好像他已经不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在临走的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它放在面前。因为事实上我们一生下他来，我们就把他们奉献，因为我们觉得在主的手里的时候，在主的手里是最安全。所以那一次我们告诉主和主啊，求你在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保护他，我们把他放在你面前。但是你不可能是在一只的时候，你一定是在一生的时候，一只的时候是定心和手，另外一个手那是你放到万物的时候。所以有正面你可以完全的。你记得吗？有一次我们当他经过风暴的时候，门徒们说我们上面的一定嘛，然后我就试着风暴，主告他们说你是小心眼。为什么呢？因为主告他们说我们住到那边去，主说住到那边就是住到那边，不是住到海里去。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忘记了主的话，主说我们住到那边，结果他们好像救命了。弟兄姊妹，如果父神的意思要他们住到海那边去，让我们记得那一天这个船摇得再厉害，对我们主来讲像摇篮一样，我们主是像婴孩在摇篮一样，推动摇篮的手，全世界最伟大的手，就我们来说，推动我们摇篮的手是那全能的手，是那个比万有都大的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船可以摇得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安，那个平安，乃是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他。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临终的时候，他对你们怎么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那许多赦罪平安，啊，暂避平安。”他 是无法用我的平安吃，是我们的平安的意思。一个是社会的平安，就在自家的给我们的平安，还有一个如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但是自己的平安怎么平安呢？就是主经过了风浪的时候，他能对得到，他能够在那经过摇晃，他就是摇晃对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父神，他知道他是在他父神。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很疯狂的地方，但是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要透过这个环境能看见那个创造万物。再说一句，如果我们是在爱的时候，这个手是为我们定在什么家，是带着定在什么，弟兄们，这个就是我们平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平安的神，是平安。如果你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对，提摩太后书后书还有一句话，愿是平安的神，随时随地是亲自要给你们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随时随地，就是随时随地我们是在他的，在这一方的手里。而且不要忘记，我们主在许多事上是让天使为他来效力，他可以打发许多的天使，所以我们天使常常在父面前来向他报告，有很多事是天使做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能感谢，赐给我们平安这件事，我们的主说他没有请天使前来，他是亲自做的。所以一个证明，我们能看见，不管有就是千人不倒在左边，万人倒在我们右边，如果我们住在最高的一面，弟兄姊妹，我们就安全。最感谢主的，现在明白，我们不光眼睛开启，我们现在能看清楚神的脸，我们与他有交通。事实上，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乃是在并双效力。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在那个所罗门的影响，我们只说了这一段话，别人都忘记了。这70年漫长跟随主的旅行，你知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老约翰住在土耳其那边，我们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是以弗所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老底家。你知道当他写信，这个当他写信给老底家的那个时候，老底家已经经过了很大的历练。不过因为老底家那里长很多野药、野这些草药，所以呢，全世界都是他的野药，所以老底家富足的了，还是富有的。所以政府还来不及收集他们自己已经在背景里面重建。所以后来老君主就用这个背景告诉他们，你们是富足的，你们希望都不缺的，其实你们家里可怜贫穷。所以实际上我们记得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就说老约翰来讲，经过许多惊风骇浪，在土耳其那一带、十二亚那一带常常有地震。我问大家，今天你住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正财就要把你们挪走，一点都不错，可能正财就被挪走1000年了。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不挪，整个搬个地方。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向你啊，永远。这次在湖里面，我们就看了好多弟兄们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许多想不到的事。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院长，他开车要回家的，就在那个时候要回家的时候，他停了车，结果没有停，结果发现什么停也没停，就车都没有停，才知道有地震，然后一棵树在他面前就整个倒下来，而且跌了2块，是不止铺在他的车上，刚好在两边开。所以有很多的人亲眼看见开车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的路开了又关起来。许多人亲眼看见左边的情形，来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你不说你没有分开。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约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这样子，哥林斯哥罗地到哪里去？哥罗斯今天完全在地底下， 提出意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老约翰他能经过七十年，他的经历是他的哥哥的，他老早就没有学到，没有经验，也没有活的，什么概念都没有，已经在我的怀里。但是老约翰仍旧走这条路，但是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是不是他需要把他心灵重建？他回到过去，有些话已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听，没有一样东西比主的话更能安慰我们，没有一个安慰比我们知道和我们人生的手里这一双手可靠的，因为这一双手一只是我们主的手，另外一只乃是天父的手。请我们第三二一的人保守我们，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的爱的神，另一面给我们看他的能力的神。所以我们要感谢一念定恒的就告诉我们他的爱，然后他大能的手告诉我们他能为我们创造我们的手，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能够得到安慰只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你再用人的方法再用人的心理学你怎么去收集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信约翰去经过经过他比别人走的路都更长，跟随主走这条道，没有人像约翰走的那么长。但是，他能够经历，他能够经历。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王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约翰和彼得呢就到了圣殿去，到了圣殿美门的地方，刚好有一个人在那乞丐，一个瘸子在那里，这个我们的瘸子不能够进圣殿，所以呢，那个时候站在门口呢，他就在那里做什么呢？就在那里啊，就在希望别人能够进，所以大家都认识这个在美门口的瘸子。结果这件事情是约翰亲身经历，约翰和彼得要进到殿里的时候，结果呢，这个人又向他们要求。希望你能行行好事。我们知道说彼得约翰是一个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的名，早先教的的确是想要保护的确是忠心求人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那个人指望要忠心的时候，你知道彼得怎么说？他说请你定睛看我，然后他怎么说？他说今日你怎么说？但是我要把所有的，我要拿刚约瑟的名字到你前去。结果那个人说：“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金子银子买不到，很多金子银子看不到。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心中有一样东西是世界上没有。世界上很多人都有金子和银子，许多的宗教都有金子和银子。”特别当许多人，当他在那里漏税，当他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在最终的时候，他们里面的良心通通是漏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这个，你只要修桥补路做好事的话，这个就是可以的。所以现在你看，你不得偶像镀金，而且偶像镀金的。那现在我们有了，如果你看外面，所有的宗教都不在这里。因为整个宗教正教要做好，整个宗教都告诉你不需要这个，你只要能把钱拿出去，你不管你这个钱怎么来，你不管你有没有浪费，你不管你对政府对得起对不起，什么事情都不管，你承认你的罪人，但是你不要救助，你只要把钱给出去，你的良心就平安。你看那个桥是你盖的，那个庙是你盖的，那个医院是你盖的，你也就平安了。让我们听。这个就是金子和银子，但是彼得约翰，我们知道的古希腊早期的教会就是周济穷人的，但是早期的教会周济穷人从来是夺走不让入口知道，因为我们的相信神，许多宗教根本不相信神的，所以所有事都是坐在人面前的，他们做的许多的好事，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电视台是专门让全世界知道，不止在这里，不止在全美国各地都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历史历代的君主，他们也都继承了，已做了多少事，我们不能把今天的红十字会，今天去那么多的地方，我们就是君主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以这个缘故，我们在主面前思想要接受严格的调整才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金子银子，今天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好像我们说我们不行，我们不如别人，没有这件事，我们有的是别人没有。请你定睛看我，金子银子我没有，但是我不拿到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信。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你看见吗？那个瘸子就跳起来了，跳过。但是这个圣经告诉，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走过跳过上面，然后百姓们看见了很稀奇，然后他们公布。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参与过这个彼得跟约翰，然后进了安息的时候他们讲，那这个时候呢就太好了。所以你记住，第一次彼得把刚才的金口的时候是三个月的时候，这一次就是因着这个瘸子的缘故五千年。所以你今天我们献礼，感谢主对我们一直有一个教会从来，你如果不是教会从来没有忘记忠义仆人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也是王允告诉我们，左手不能干右手。所以有一件事，我是因为这件事是坐在暗中的主人。你相不相信暗中的主是阿汉就能保他？许多人因为不相信暗中有主，所以一定要做给全世界看才可以。你怎么表现你所做的好事，就证明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暗中有主。所以现在你。感谢金子银子我们，但是不拿，我们只能把他们告诉我们所有，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信，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仇敌会转移我们的目标。慢慢的进入，好像也失落了他的目标，好像也迷失了他的方向。我们不要忘记，无论如何，我们晓得一点不是忽略我们所看的。如果主给我们有金子银子，我们当然要给出去。但是我们要知道，金子银子所能完成的使命，永远赶不上我们所有的所能完成的使命。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人能得得救，叫人的灵魂能够回转。所以你知道，彼得就在文士和长老面前说，除他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世上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所以等到故事到最后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主耶稣彼得怎么宣告，就怎么宣告。然后他说：“你们不能以为说，好像我们是因为自己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信的。”他说：“不是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些见到了。”所以就是，你每次看见，如果有个地方人的病得了医治的话，哦，有的用的说，用的是圣灵说，我们也应该在地上发挥，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说那样说。不，你不要忘记，每一次有神迹发，有的神迹真的，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把这个拐杖子丢掉？我们不要忘记，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是因为神的名太伟大。所以虽然在基督徒里有许许多多的偏差。可能他们对圣经的领会完全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到很多地方，他们仍旧高举基督。虽然很多地方他们可能在心理上是错的，或者心理上是不成熟的，但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主的名首次传开了，那个名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那个名的缘故，有许多人他就见到，有许多人身体开始行走，你看有很多人病就得了医治。是所有病得的医治， 并不是因为行神迹的人，这些人他们自己的能力和潜能没有的，你都说很清楚很清楚。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哦，主耶稣的名超万民之上。如果有一个人病得医治的话，因为主耶稣的名。并不是你某某人怎样怎样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他这样打滚，或者是因为他这样倒在地上，没有这件事情。这个人比所有人都得到医治，很清楚的有的话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他的名，感谢他的名，并让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到。然后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感谢，这个就是约翰和彼得，他们在所罗门王下所听。所罗门王下叫他们想起主耶稣叫约沙勒的耶稣。那现在的所罗门王下，你看这确实能够效果走多三年，那不是一个是别人做的，一个是主耶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做的，但是弟兄，这都是因为弥赛亚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就发生。所以当我刚这个彼得呢讲到这一段话，他后来他讲了一番的道。讲了一篇道，我们好好看第三章第九节、十九节、十九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除抹，这样呢，哀恕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必差遣所罪孽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先预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过圣天之口所说的，很稀奇。这里一面到我们的原本经来了，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他的名誉缘故，一开始学子就得了医治了，但是他不是要回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天要留他，一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原本回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瞎眼的要看见，那个时候瘸腿的要行走，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了狮子和绵羊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小朋友他的手可以抓住毒蛇的，可以抓住毒蛇的，因为万物都复兴了。万物复兴就表示说，弥赛亚他的脚跟的海带已经踩在这个地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彼得这里讲到万物复兴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都知道，等到那一天万物复兴的时候，瞎眼也要看见，因为他们等候那一天弥赛亚来，所以瞎眼能看见，还有呢，瘸子能够行走。但是彼得、约翰告诉他们说，不错，那一天万物都要复兴，但是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已经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了，果然叫他们的人得医。所以你不需要等到末日，你不需要等到以色列人所希望的，可能有一天新主耶稣已经来。他不光如此，而且他的门徒能奉他的名能够医治，结果呢，那个瘸腿的就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告诉他们说。原来万物复兴这件事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不值的，但是事实上呢，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这些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这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属灵也是被开启。今天呢，原则说来，今天是我们这些瘸子本来我不能走路，我们向左带这个走路来站在前，但是等到主耶稣回来那一天，我们的的确确万物都要复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那些瞎眼的人就要看见，瘸腿就的的确确要行走。所以，这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旧约一章很有名的圣经，那些那一段那一章的圣经是讲万物复兴的。我们好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4、28啊，以赛亚书。35章， 赛亚来的三十五章，那这一段圣经呢，事实上是讲到将来万物复兴的情形。但事实上，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在我们的这些身上，将来要应验在全地，是万物复兴的。所以三十五章我们开始读一下第一节：旷野的干旱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就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搬出地方的荣耀，并加力与沙漠的华美去赐给他。人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是软弱的走天状，无力的心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当胆，不要惧怕。看来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并且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光，那是瘸子必跳跃震怒，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荒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高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这个光景就是最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到那个时候一定是一个世界万物都要复兴。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光景已经应用在我们身上，当然应用在我们身上一切都没什么。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千禧年不是等到将来，今天我们就是千禧年里面所有快乐和满足，千禧年里面怎样沙子必睁开，聋子必开通，瘸子必快乐加入，今天呢，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发生。所以今天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在所罗门王身上所发生的。所以当约翰回过头去看，我想约翰对于所罗门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我想我们要记得，就在所罗门王下，别的人什么都忘了，但这里有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就当你这些话能够安慰我，这些话能真正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的是我们所得的。我想用今天的话就请大家从低头回去。现在的主，我们感谢你能把这些话继续交代给你，求圣灵所翻译的工作，我们一定等候在你面前。但是这些话能够翻译到一种情形，我们一个人往多人蒙恩或者刚刚得救，我们都能亲口的对我们说，靠着主。